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很再有机会弟兄姊妹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有一点的 fellowship。今天呢，我心里面的负担呢，是跟大家交通的一个主题，其实也是应该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追求明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想过，有些时候你读主的话，有些时候呢有一两句话会抓住你的心。比如说保罗他曾经做见证，他说现在我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不晓得大家有些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些 catchy 的这个经节哈，会让你抓住你的心，然后呢你会就在主面前一直的求问，不是一次祷告，也许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就在主面前求问说，主啊，你要把我们变成怎样的人。所以我想有些时候我们蒙恩以后，我们的生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提过一件事情哈，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跟人不一样的。所以我常常记得在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常常说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是 ordinary people。但是呢，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变成 extraordinary 的 people， 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真的是我们生命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想我们开始的话呢，我们读几处主的话哈，所以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用主的话来看一看我们的改变啊。我们先请大家是翻到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其实没有关系，是，其实我不会，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会，对，没问题，谢谢谢谢谢谢弟兄姊妹的爱心，对，好，没问题，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请大家看，尤其是第七节哈，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哈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我们信的人，换句话说什么呢？自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会对很多主和关乎主的事，我们会看为宝贵。那讲到看为宝贵，这个当然是讲到价值观，当然是讲到价值观。换句话说，从前我们不看为宝贵的事，现在我们看为宝贵，对不对？而且呢，告诉我们这个信很重要的，信不只是让我们能够得救，信也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完全的改变。所以呢，我自己非常爱慕主的这样一个的应许啊，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真的是能够让主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然后呢真正的实际上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这是我很深的一个负担。不过呢，我常常发现我们弟兄姊妹哈，我们常常在软弱在失败当中，个人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今天大家都感叹教会的见证荒凉，对不对？那很大的难处我觉得也跟这个价值观发生关系。那么为了这件事呢，我们要请大家再看一处圣经，是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十节。以赛亚书第五章 第二十节，
旧约的六百二十五页，旧约六百二十五，从前面翻六百二十五页。六百二十五页，五章，五章二十节。
好，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来念给大家听。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那么请大家注意哈，这里面以赛亚所责备的不是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他在这里责备的是神自己的百姓，是这些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你看这里面主对他们有个责备，这个责备是价值观的问题，讲到是什么呢？讲到他们价值观完完全全是 upside down， 对不对？他们以罪为，以恶为善，以善为恶，以光为暗，暗为光，然后呢以苦为甜，甜为苦。那我个人很深的一个负担，我常常觉得我们非常巴不得来分享我们主的宝贵，我们怎样宝贵我们的主。但是我常常觉得就着教会生活的实际来讲，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在这个价值观的这个改变上我们要先走一步啊。所以呢，我想这是我的一个负担。那我想最后我再请大家读看一处的圣经，是在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好，我们翻到的话我来念给大家听。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用自己的经历来做一个见证，讲到他自己价值观有一个完全的改变。从前他认为有益的事，最宝贵的事，他现在呢因着基督的缘故看作是有损的。然后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这个正好是一正一反的。第七节讲的是我们怎样，我们的从前我们所宝贵的事，我们怎样在基督里，在救恩的光中看作这个是有损的。然后呢，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他一生的追求，什么是至宝，为要得着基督。那么主若愿意的话呢，我们今天先交通第一个部分哈，就是讲到我从前看为宝贵的，现在看为有损的。好，我想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主自己的手中，我们在主面前还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你的桌子面前一同先让你的爱把我们的心，主啊，吸引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是说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不只是为我们舍命，你更是要让我们得着上好的，你更是要让我们得着基督所叫我们得着的。就所以我们求主，你真的是你的救恩能够成全完备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宝贝你所宝贝的事。主，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求主你把交通的灵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都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让我们能够认出你来。主啊，我们是在求主啊，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着你的自己，成为我们里面的喜乐和满足。主，我们实在是把无用的仆人交在主你的手中， 求主你用你的恩典托住他，主啊，你赐给孩子受教的心，受教者的舌头，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里面同被建造。愿你分别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也与我们各样的服事同在，与孩子们也同在。我们在这里仰望等候你，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所以呢，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今天来到主面前，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得着的是怎样的身份？用保罗的话来说，我现在成了何等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回顾我们得救的经历的话，哈，那么刚才我们擘饼的时候，弟兄们已经祷告，说我们乃是出死入生，对不对？我们本来应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但是感谢主，现在主把我们救我们，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呢，我们是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然后呢，我们从前哈，用提多书的话来说，他说我们从前是可恨的，也是彼此相恨的，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今天人怎么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呢？他说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而且不只是彼此相爱，乃是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怎样的照样彼此相爱。所以呢，人就认出我们是跟随主的，是主的门徒，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真的是何等的蒙福，告诉我们怎样生命的改变。所以呢，总结起来用彼得话来说，救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让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对不对？所以呢，我常常觉得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蒙的恩召，那真的是一个荣耀的恩召啊！所以呢，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不过呢，刚才我们交通过的哈，就是就着我们属灵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实际生活的实际来讲，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常常有一些的难处哈。我常常觉得这个难处就是在这里。刚才我们提过哈，就是以赛亚指着以色列的百姓，他说：“祸哉，你们这些完完全全价值观念错乱、完完全全价值观念颠倒的百姓。”那我常常觉得，其实这对我们每一个人、对一个聚会来讲，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寻求的事情。其实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如果留意的话，你常常读到价值观念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以光为暗，以暗为光，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大家经常唱诗歌的时候，有一首诗歌是叫做世上景色我已一阅，对不对？他说有一个姊妹啊，她有一段时间她神让她眼睛看不见，然后呢到后来借着一次这个聚会，有人给他按手，他眼睛又看见了。结果呢，他看见之后，你知道他的祷告是什么？他说：“世上景色我已一阅，求主使我眼复盲。”他说：“我情愿变成瞎眼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从前主的同在是那样的明亮，结果呢，我现在外面的眼睛开了，里面的这个主的同在没有从前那样的明亮，所以他说我情愿瞎眼。”所以你稀奇不稀奇？这讲到什么？这讲到是什么是光，什么是暗，对不对？所以不信的人看到基督徒，有些时候真觉得你们很癫狂啊！他说没有一个人本来是瞎眼的，现在他看见了，他说我情愿瞎眼好了。这就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以暗为光，以光为暗。那我常常觉得我们个人常常如此，对不对？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去找人交通，是不是？找人求问，我们不去找主交通哈。我们所有的人都请教过了，就是没有请教过我们的主。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难处，对不对？所以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以光为暗，以暗为光，这很实际的难处哈。那么保罗他曾经高举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们十字架是人看为愚拙的。”人看为软弱的事，对不对？但是呢，这却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所以告诉我们，十字架和十字架的经历，这个是人看为愚拙的事，人看为软弱的事。但是呢，在信的人 成为宝贵啊。所以呢，我想这就是一个我们常常这个价值观念错乱颠倒的哈。好，我们常常把贫穷看作富足，把富足看为贫穷，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你平时交通也好，平时服侍也好，你碰到别的东西都可以，你要碰到钱袋这是要命的事啊。但是呢，这件事情是恰恰我们需要蒙救赎的事。那么还有呢，我们常常的以荣耀为羞辱，以羞辱为荣耀。所以呢，我们常常在恶名美名这些是非上分不太清楚，这也是我们常常遇见的难处。那么我们分不清美和丑哈，什么是后什么是美的，什么时候是这个可弃绝的哈。我们常常在这件事情上有难处。我们也常常把宝贵的事跟卑贱的事搞不清楚啊，所以这也常常是我们碰到的难处。然后呢，我们常常在一些患难里面呢，我们该忧愁的时候我们欢喜，在该欢喜的时候我们忧愁啊，这也是常常我们遇到的难处啊。然后呢，我们有些在很多时候在得失上我们也分不清楚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甘心，我们知道奉献有一个前提甘心嘛哈，她祷告了很久，终于她得胜了，她愿意了，然后呢她这个奉献了。奉献以后就后悔，对不对？大家都有嘛，对不对？哦，这好大，好大的一个奉献，对不对？然后呢，就有另外一个姊妹就劝导他说：“你如果做了好事，你不要后悔啊。”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告诉我们，这个还是我们价值观念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以福为祸，以祸为福。我们有些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分不清楚啊。那么以苦为甜，以甜为苦，那么这个是常有的事啊。我常常觉得你不太知道一个基督徒他真实的性格的 true color of his character 哈，你把他在苦难里面会把真实的人显明出来，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价值观念的难处。我们不怕该怕的，怕不该怕的，这是不是也是个价值的错乱？我们常常如此哈，你什么都怕，你怕生癌症对不对？你怕失业对不对？你怕这个，你怕那个对不对？其实有人说，在英文里面啊，敬畏跟惧怕是同一个字哈 ，fear 是同一个字哈。所以呢，有人说 ，you fear God, you fear nothing else. If you do not fear God, you fear everything else. 啊，所以呢，你如果敬畏神，你无所惧怕；相反的，你如果不敬畏神，那你什么都怕。所以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啊。我们也搞不清楚什么是自赞自轻的事，跟什么是极重无比的事，对不对？这个常常有的哈。还有呢，我们常常把必朽坏的当作不朽坏的，把不朽坏的当作必朽坏的，这也是个价值观念的问题啊。所以呢，然后呢，我们轻看属天的，重看属地的，这太普遍，太普遍了。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是个英国人，他的名字非常有趣，他的名字叫 Money Penny 啊。我就笑他，我说你这个算 money 用 penny 来算的，这个钱不会太多。这个 money penny 哈，这个英文呢有一句俗话，它叫 penny wise pound stupid 哈。他说你小钱你很精明哈，但是呢大钱非常的愚昧哈。我觉得我是上海人哈，我们上海人常常我觉得是 penny wise pound。这个foolish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常常有的事啊。所以呢，今天你看，讲到我们价值观念，对不对？神给他的儿女祝福有两种祝福，对不对？一种是地上海边的沙，对不对？还有一种是天上的星，对不对？我发现，如果不是从信心来看啊，我们弟兄姊妹跟世人没什么不一样，是什么呢？大家都爱海边的沙，为什么？海边的沙多啊。真多啊，对不对？看得到摸得到的，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有些时候还可以抵一抵。但是天上的心，这个是你如果不是从信心你看不见的，对不对？但是实在说来，你真正知道真正属天的祝福要远远多于这些属地的祝福啊。所以呢，这也是个价值观念的问题啊。 那么我们顾念所见的，不顾念所不见的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价值观念的问题。那我想大家如果你留心的话，你读圣经的时候哈，你可以留心去看，跟我们实际的生活去对比哈，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哪些是没有价值的，还有很多很多哈。所以呢，总结起来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大家都知道旧恩都清楚，对不对？我们因信只是称义，我们只是地位上的得救，对不对？我们还有因信成圣的追求，讲到我们生命实际的改变，对不对？我常常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不应该只是给慕道朋友听的，我们给自己听的。我举个例子，大家传福音讲寻人启事，对不对？那个人是倒过来写的人，对不对？讲这个人失落了，对不对？讲这个人要把他寻回来。其实我个人思想的话，你觉得其实就的价值观念来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被寻回才对，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真是这样的 upside down 的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有一个年轻人非常可爱，那一次聚会的主题是寻求神的旨意。他说神的旨意其实很好寻求的，就是什么呢？我想我喜欢做的事反过来多半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是从他心里面讲的一个真心话。我们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跟神的价值观那样 upside down 这样的差别。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啊，我们生命，我们生命的改变，或者说我们能够见证主，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价值观的改变啊。我常常想起来，有些时候啊，人家不信主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的失败啊。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他不是这个打死这个埃及人，然后逃到米甸旷野去，对不对？所以弟兄们讲，他明明是个希伯来人，对不对？但是人家看他的时候，那个埃及人，你记得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其实哈，我们是神的百姓，但是呢，人家很容易误认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是世界的人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今天我们生命的改变，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价值观念的改变。我个人常常有一个感叹。我们为什么传福音常常不能够真正吸引人，把人带到主面前去呢？我自己常常感叹啊，我们误会就是以为传福音只是讲道理，不是啊，传福音不是讲道理，传福音是见证这个救恩，传福音，所以有些时候不是讲道。其实我觉得常常我们亏欠就在这里，我们常常觉得讲讲道就够了，其实不是，启示录告诉我们是所见证的道，就是你活出来的道。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常常软弱在哪里呢？就在这个价值观念上的问题啊。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人没有看见那让我们与他们不一样的地方，那样见证，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稀奇啊。所以呢，只有在这些事情上，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的事，成为实际的事，那真的是我们要吸引人来归向主啊。所以呢 overall 我们讲到这一切，回到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的价值观念要蒙救赎的话，根据什么？那么当然一个是根据我们的主，我们神的自己，对不对？我们看问题常常不是应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如果喜悦主所喜悦的，那这个价值观念是对的啊。那有些是我们与主苦乐不同，对不对？就像我们诗歌里面所唱的，那么我们是要撇下所有的要来跟随主。那么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当然是根据主的话啊。我常常喜欢有一个观念叫做圣所的评，或者说圣所的称啊，就是说主的话有标准的。你常常在神的百姓当中，在世界上有这个诡诈的砝码，对不对？你有标准，这个世界的标准。但是呢，你到主的话，到主的面前来，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啊。那么你根据主的话，应该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呢，就着我们一面，我们要知道这个价值观念，这个主的所喜悦的是什么。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照着这个主所喜悦的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呢，刚才我们播饼的时候有 姊妹祷告，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乃是要生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是价值观念。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不认同世界的价值观念。然后呢，我们心意变化而更新，讲的是我们从这个旧人，从这个亚当的族类的这个旧人，这个老我，怎么样我们能够越来越认同，能够越来越接受，并且呢越来越追求我们的主的价值观。我想这个是应该是我们生命更新变化的一个追求。那这些不仅仅是这个个人的难处啊，聚会也会是如此。所以大家知道，比如说启示录里面讲到老底家教会，对不对？你看老底家教会，他说我是富足，我是样样都有，我发了财了，对不对？但是在主的眼中，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露体，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们的难处还不在乎贫穷，而是在乎他们有一个错乱的判断。他们明明是贫穷的，他认为是富足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在教会历史上，这个也是一个很沉痛的教训哈。我记得以前，这个在天主教蒙昧的时代啊，他们曾经有一次，他们有一个天主教是把整个天主教神学集大成的一个神学家，他叫 Thomas Aquinas。那么他有一次呢去梵蒂冈，那么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所以呢他们就带他参观。那么带他参观的这个人呢就夸口啊，他说以前呢我们第一任的教皇，他们认为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啊，他说彼得那个时候，他说金子银子我们都没有，他说你看现在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就给 Aquinas 看。然后呢 Aquinas 呢就回答了他一句，他说不过可惜的是，那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能力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个真实的故事啊，这个是真实发生过的一件事，告诉我们什么？今天这个是教会的荒凉啊，告诉我们你看这个是从哪里开始，从价值观念开始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果在主面前追求的话，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第一步标准一定先要归正啊，我们这个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这个判断，这个标准一定先要归正。那么不只是这个教会是如此哈，事实上现在整个美国社会也意识到这个事情，大家都很难过一件事情，就是美国这个他们的祖先是清教徒，他们是为了躲避宗教的逼迫，然后呢到这里来寻求他们的信仰，所以呢用他们是以这样的信仰来立国的啊。不过呢今天很可惜，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远远的偏离我们的祖先所追求的，我们祖先所信的啊。最近在这个 Kansas 的这个他的州议会啊， Kansas 州州议会，他开始开会以前，这个 season 开始开会以前，他们请了一个传道人，请了这个传道人他叫 Joe Wright，然后呢为他们来有一个 opening 的 prayer， 然后呢他就在那儿引用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以赛亚书的这一节圣经，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啊。我不全文引用他的这个祷告，不过呢他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在价值观念上是远远的偏离了我们先人所宝贵的价值。比如说我们误认为你只要给人家社会福利就好了啊，你这个把懒惰当作根本就是这个社会福利啊。然后呢我们为了说这是言论自由，把所有一切没有是非的标准，把所有的这一切都带进来。所以今天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就是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复兴的一个起头应该在哪里呢？是一个价值观念的判断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判断，我们喜悦不该喜悦的，宝贵不该是宝贵的东西啊。所以呢今天我想我负担跟大家交通三个方面，我们要 蒙救赎的价值观念，一面呢是以富足为贫穷，以贫穷为富足，这是一个啊。一个呢，第二个呢是以荣耀为羞辱，以羞辱为荣耀。那么第三呢是以苦为甜和以甜为苦啊。所以跟大家交通这个三个方面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真的是一个相当富足的社会，尤其是在美国啊。不过呢，今天不要说是基督徒，连世人都在感叹，有些时候外面的富足不是真的富足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啊，他说一个人穷到只剩下钱，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个是价值观念的问题，对不对？其实按说他很有钱，应该是很幸福的嘛，对不对？应该是最富足的人，对不对？他说没有啊，他穷到只剩下钱哈。我想这个是这个讲到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难处哈。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是创造万有、用全能的手托住万有的神的儿女，何等的尊贵，对不对？所以呢，神的意思是要让我们成为富足的啊，这个是神要祝福我们的。所以神没有意思要让我们变得贫穷，这个贫穷是我们眼中看的贫穷啊。但是呢，很可惜，我们很多的情形下，我们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啊。相反的，我们是在丰富之地过的是很贫穷的生活啊，这个是我们真实的难处啊。我们今天啊，每一个人也许主祝福我们不一样，主给我们放在我们手中的不同啊。但是呢，我常常觉得我们常常在这件事情上有难处。我们今天我不晓得大家心里你不一定说得出来哈，但是呢，有些时候你实在是很羡慕有些很富足的人，对不对？多少吧啊。但是我实在可以告诉大家，你如果明白圣经的话哈，我们应该有一个蒙救赎的价值观念，没有错。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机会，不过机会大或者小而已啊。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啊，他说你要积存财宝在天上，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俗话叫做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不对？这句话不合圣经的啊，就是说 physically 你也许真的不能带什么东西去，对不对？但是实在的说来，你是可以积攒财宝在天上的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这点事情上面常常有一个难处哈。我常常觉得这是主的话，而且应该很真实的，你盼望有一天到主那儿去，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应该是真的嘛，对不对？所以积攒财宝在天上应该是真实的事哈。我实在的告诉大家，我一点都不羡慕今天主在世上让他很富足的人。实在的说起来，如果你根据积攒财宝在天上这句话，你知道啊，也许这个富足哈、啊、是一个跟时间发生关系的状态的，这个是一个状态啊。也许今天你是个富足的人，但是你在神面前会不会是个富足的人？所以常常有一句话是说这些在世上为自己积攒钱财，对不对？但是在神面前不富足，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常常倒是为那些神把很多的资源放在他手中的弟兄姊妹，我倒觉得他责任很重大。为什么？因为你有一天你要交账的，就是说有一天你今天你的钱财浪费在宴乐里面的话，那这个今天的富足不是真富足哈。你有一天你只有到主面前去，主称赞你富足才是真富足。大家都知道这个穷寡妇两个小钱嘛，对不对？我记得有一个帮助我的弟兄，他曾经很有解释这段经历，非常有经历哈、啊。他说那个寡妇有两个小钱，马可福音啊，你去读。然后呢，圣灵还特别为他做一个见证，说是等于一个大钱。你知道这不一样哈、啊，因为什么？你奉献的时候，你只有一个大钱，这个奉献是给或者不给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呢，他两个小钱，这就不是两种选择了，有三种选择，对不对？因为 不给是一种选择，对不对？你给一个已经很不错了，这个是你养生的钱，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寡妇她把两个小钱全然的奉献上。其实这个价值观念在人看根本算不得什么，两个小钱而已，对不对？但是那在我们的主的感觉里面，我们的主说你们无论到哪里传福音要纪念这个人，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是在主面前的付出。圣经要让我们追求是在主面前的付出，然后呢在信心上付出，在善行上要付出，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真正在主面前的付出。好，我们今天呢很多的事情为自己经营太多的事啊，无论是钱财，无论是退休的安全，无论是为儿女等等等，太多太多。我常常觉得其实我们如果真认识主的话，你知道什么是真正长存的果子啊？其实我们如果真正认识今天这个世界的话啊，我们真正的知道你一定不应该把你的钱放在一个注定会破产的银行，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如果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的话，你就知道你真的的盼望一定不在这里的。我记得以前呢，我小的时候我们那边刚刚造一幢高楼，真的是挺高的高楼哈。然后呢我印象很深的那个印象为什么呢，就是他那个脚手架有些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你们叫什么叫这个音架是吧我们的脚手架就是 scaffold 哈。那个 scaffold 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他那个脚手架搭的就好像是个扭曲的，但是呢等他脚手架拆掉之后呢，里面的楼还是值的，还是值的。我想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大家不要忘记，今天你眼睛看得到的东西，所有这些世界的一切啊，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脚手架而已，你明白吗？真正的神借着这一个在经营的是教会。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哈，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一切可依靠的东西都放在这个里面，放在这个注定要破产的银行里面啊。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太大太大的难处了哈。所以呢今天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知道神何等的爱我们，神应许我们要让我们得着长存的果子，对不对？其实你想想看，世界上有哪一个东西是长存的？你想想看有什么东西长存。我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读有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叫做卖甘蔗盐，就是卖柑橘的。那卖甘蔗盐他说了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柑橘是个不能长久保存的东西嘛，所以呢你在 off season 的时候，在不是生产它的季节应该是很贵嘛，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个人呢他们祖传有个秘法，他somehow能够保存这个柑橘呢能够比人家时间长久，所以呢普遍没有的时候他能够来卖这个柑橘，所以呢卖得非常好，对不对？不过呢他给他做个注解啊，他说这个柑橘虽然能够保存那么久，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啊，你外表很辉煌，对不对？里面很败坏啊。其实世上我们能存留下来的东西，实在说来不过是这些东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有永远的价值的东西，我们只有放在主的手中才可以。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五饼二鱼，对不对？五个饼二两条鱼，其实一点点一个人的饭量哈。但是呢他把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放在主祝福的手中，所以你看主祝福过之后就何等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蒙救赎的价值观念，我们所有的虽然少，一人所有的虽少，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是放在主祝福的手中，这要带来何等大的恩典。我记得George Muller 弟兄哈，在弟兄运动的时候有三个带领的弟兄，那么他们三个弟兄有人说就是信望爱，那么他是信哈，他特别是有信心的。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神正是借他的祷告，就是 这个他祷告的这个他说他祷告的心愿不只是他求的事能够主答应，而且他说到今天主还是听祷告的声音，这个是他的祷告。所以呢主祝福他这个祷告。我记得不错的话，他是办孤儿院嘛，大家知道他办了三所规模很大的孤儿院，他经手的经费大概是2000多万英镑，那个时候的英镑跟现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哈。所以换句话说什么，他到最后啊，他到最后主接他去的时候，他家里身无长物啊，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羡慕他这一生所经过的丰富哈。换句话说什么，我常常说啊，今天我们到主的国去，就像我们从比如说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好了，到美国来，对不对？你要做 currency exchange， 对不对？你要把你那里的钱带到换成这边的钱嘛，哈。所以我们到主那里去，同样也是啊。我最羡慕 Judge Mueller 的就是他没有为自己在这里留下任何的东西啊，所以呢，真是积攒财宝在天上。讲到 Judge Mueller 的见证啊，我举一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大家知道啊，George Mueller 他是身无长物，然后完全凭着信心靠着奉献来办孤儿院的哈。在他的这个整个的神祝福他们的过程里面，他的同工和他自己变化也是最大的。他们如果要这个有这样的需要的话，祖先感动他们哈，所以呢他们真的是到最后他们的同工也是能奉献的全部也都奉献了哈，也都全部积攒在天上去了。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弟兄，他的姐姐呢嫁得很有钱的人，所以呢非常的富有，有很大的这个钻戒啊，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慢慢的给他传福音，然后呢后来他信主以后呢，他有愿意的心啊。你知道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在哪里呢？就是一个人他浑身珠光宝气的，有一天他为了主的缘故愿意把这些首饰都摘下来奉献啊。那么这是他姐姐的故事。那他把他的那个很大的一个钻戒奉献给教会啊。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这个 George Mueller 哈，他经手过很多的钱财，他只是经手，他说只有这件事情他稍微多保留了一段时间。为什么呢？他用这个钻戒啊，在他祷告的房间里面有一个玻璃窗，他就在这个玻璃窗上刻了一个字，就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预备啊。所以呢每一次等到他们快过不去的时候啊，他到那个房间去祷告的时候，只要不是有乌云的日子，阳光照进来的时候，耶和华以勒就再一次提醒他主预备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说这个故事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所有的一点也许不多哈，但是你如果放在主的手中，在主的手中是何等的有用，而且呢在主的国里是何等的丰富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讲到我们真正的需要主给我们智慧的心，我们真正的需要明白什么是富足，什么是贫穷。那么这是一件事情哈，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常常会遭遇难处的哈，以羞辱为荣耀，以荣耀为羞辱。我们在教会有些时候服侍，我们很喜欢弟兄姊妹的掌声，是不是？我想这个啊到处都一样哈。甚至还有姊妹还特别要求要多鼓励哈，美国这个儿童心理学的时候也讲哈，你在小时候要多鼓励他，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个字还叫专门叫做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对不对？你要经常要鼓励哈，你要经常要这个鼓励他。我们当然喜欢哈，我们当然你服侍，有些时候这个有人注意跟没有注意你的服侍好像不太一样吧，对不对？然后呢有人称赞跟没有称赞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南方有一句俗话叫做花花叫儿人抬人哈，就是我不晓得你们这儿风气怎么样哈，有些聚会哈真的就是大家喜欢互相的说 flattery 哈，就是恭维的话哈，你捧我，我捧你哈。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呢有些时候你听不到真话， 不一定是没有说真话的人，主要是听真话的人比较少，甚至没有，没有愿意听真话的人，所以就没有愿意说真话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警醒的。你如果根据圣经的话，什么是真正的荣耀，什么是羞辱，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啊。我常常觉得你如果有这个圣经的话，主的话的亮光的话，有些人啊真心诚意在称赞你，实际上他在骂你，你信不信？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大家知道我们得救以后，保罗形容我们非常的宝贝，对不对？我们乃是有至宝放在这瓦器里面，对不对？其实我们天然的人没有什么价值的，对不对？天然的人不过是亚当的族类，是从土做的，不过是瓦器而已。所以呢，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比来比去不过是我这个瓦器比你这个瓦器更大一点，或者更高明一点，对不对？其实都卑贱，没有价值。那使我们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这是至宝。不过呢，难处在这里，因为这个瓦器啊是不透明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常常主的荣耀就被我们这个挡住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尼托生弟兄有他那本名著叫做《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外面的人要破碎，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把主的荣耀释放出来，对不对？那好了，其实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的经营有一个更美好的旨意，就是什么呢？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从我活出你的自己》啊。那么写这首诗歌的这个姊妹叫 Frances Abigail， 那么她是主给她的恩典，特别是写奉献的诗歌，她是特别是写奉献的诗歌写得好。那我最喜欢她的诗歌就是这首，就是《从我活出你的自己》。它里面最美的一句是什么呢？她说：“我不过是一个透明的容器，为的是彰显你的秘密。”你知道啊，你知道这个祷告是非常荣耀的啊！你知道我们本来是瓦器嘛，对不对？主在我们身上，他的工作是什么？是成全我们的工作，不是破碎我们的工作，而是改变我们的工作，是把我们改变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这个本来不透明的瓦器，现在变成一个透明的容器。然后呢，可以把神的奥秘，就是神的荣耀能够显明出来，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啊。你如果仔细去读启示录，你去读启示录，在新耶路撒冷城金子都是透明的，对不对？你知道这什么？这是新造。在旧造里面，你知道黄金啊，耶利米说黄金何其失色，对不对？黄金就是它的贵重就在它的颜色，对不对？就是在它不透明嘛，对不对？你如果看见黄金是透明的，那个就没有价值，对不对？但是这是在旧造，就算，所以为什么圣经讲，我们如果经过试炼，我们的信心就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是新造里的金子，是这个在新耶路撒冷城的金子，那这个金子他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好了，如果我们明白这样一个比喻的话，你现在就知道我们的服事哈，该是怎样才是荣耀的。我们常常在服事里面，你是希望人家来说，哎呀，某某弟兄啊，啊，你这个分享真是好啊，某某姊妹啊，哎呀，你真能帮助人啊，对不对？其实你如果能分辨的话，其实他说某某人啊，他是在点着名骂你哈。为什么？他现在看到的是你，对不对？换句话说，他看见的是瓦器，对不对？真正的称赞是什么呢？真正的称赞，他应该来说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没有看见你这个人，他看见的是主的荣耀，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价值观念一定要蒙救赎才行。其实不要太在乎人怎么说哈，其实只在乎主怎么说。所以保罗他说，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论断我，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是骄傲，什么是谦卑。我们人的感觉，骄傲就是我只有一分，我说他十分，这是骄傲，对不对？那谦卑是什么呢？中国式的谦卑，我有十分我就说他三四分。其实这个谦卑是假谦卑哈，为什么？你还是在看自己哈。所以我记得有个弟兄说，什么是谦卑？真正的谦卑，谦卑不是你小看自己，你是不看自己啊。 你根本不看你自己，你定睛在主的身上，这才是谦卑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件事这些事情上，真的是巴不得主救我们啊。我们不要把这个羞辱当作荣耀在夸口啊。跟我们常来帮助我们的一个弟兄，我非常羡慕他们的聚会的一个光景。其中有一个，他们有一种的自觉，在他们的聚会有一种自觉，就什么呢？就是他们鼓励弟兄姊妹哈，你应该指证人哈。你知道，常常有一个难处，到了一个地方，一个聚会，常常会有什么难处哈？人人都说你好，对不对？这是我们主的话哈，路加福音的话哈。我们主说，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有祸了。这些弟兄，我非常的敬佩他们一件事，他们很自觉的在这件事情上有学习，就是他们鼓励弟兄姊妹说真话啊。所以呢，我再说，没有愿意听真话的人，就没有说真话的啊。所以呢，巴不得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也实在是能够这个蒙祝福啊，我们真正的这个以主的荣耀为我们的荣耀啊。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啊。我个人深深的觉得啊，教会有些时候很大的难处没有见证，往往不是在逼迫的时候，往往是在安逸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呢，最大的仇敌是安逸啊。所以呢，我们真正的很多的情形下，我们放松，我们后退，很多的都跟这个安逸有关。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实际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试验。所以我们在以苦为甜，以甜为苦这件事情上分不清楚，我们常常不能够照主的祝福哈，我们要得丰盛的生命，结果子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我们实在的需要主在这件事情上格外的开我们的眼睛啊。保罗特别告诉我们哈，他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所以告诉我们有一种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他实在在人看是在受苦，但是呢，他在外面受苦，但是呢，在里面的人在灵里面有一种的喜乐。那他特别说，我要补满基督身体这个受苦的缺欠啊。所以呢，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这个主量给我们的一些患难，量给我们一些困苦，那为的是要让我们里面得到真正的喜乐的泉源，好。我们的主其实我们的主不只是救赎我们啊，那么他是要让我们长大成人，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效法他，然后呢，能够多结果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主给我们预备了很多的环境啊，比如说主说，他说我苦练你，试验你，为的是要让你知道你的内心如何啊。所以呢，我常常在说，在这些难处里面，我们才认识我们真实的自己啊。然后呢，主说：“我熬炼你，不像熬炼银子，是这个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然后呢，我们主说：“我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同受苦难。”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呢，我们在患难的里面，你常常觉得你患难中最难受的事情是最孤单的时候，就是人家不能够明白你的难处啊。然后呢，这是你最痛苦的，而且最痛苦的就是你那个难处，人家很愿意来帮助你，却是不了解不理解你的难处啊。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了解啊，我们的主他跟儿女同有血肉之体，凡是受过试验，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主能够安慰我们的心，唯有我们的主，只是我们常常不去真正的去这个寻求他的帮助哈。然后呢，让我们的主让我们在这些难处里面，是为的是要让我们真认识他。所以我个人常常觉得，今天我们的主哈，他为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他呼召我们要为义受苦，对不对？为他的名受苦，因为他为我们受苦啊，所以呢，让我们来跟随他的脚中行。而且圣灵还特别有一个祝福，让他的脚中成为可行走的道路。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完全可以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其实对我们主的认识，很多的情形下是你必须走十字架的路你才能够认识的。你有很多是生命的经历，我们如果不走主十字架的道路，你是不可能认识主的自己的，也不可能经历他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今天这个是我们的主要带我们走的路。所以这个宾州，这个宾州的这个威廉潘，他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真实要经过的难处。好，所以呢我们真正知道，主没有意思要让我们突然的受苦，没有。我们的主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是要让我们生命里面真实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子来。我在这里啊，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是我岳母大人他亲自经历的见证。哈，我岳母大人他很晚才信主，哈，他大概80岁左右的时候他自己愿意信主了。而且呢他信主也时间不是很久，所以呢他不太能够讲很多圣经啊，讲道理他不太能够。但是呢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非常非常宝贵生命的改变。我岳母他是自愿要受浸的，到现在这都是个奥秘，以后我们只有到荣耀里去问他，他是怎样经历到主的大能，他不是被人说服的，他是被神的大能这个政府的，他自己要求受浸，然后呢就得救。然后呢他在大概2年多以前3月份，然后呢他在台湾呢就遇到意外，他就中风啊，中风，然后呢引发脑溢血，非常严重的脑溢血，前脑后脑都大面积的脑溢血啊。然后呢他就昏迷啊，就一直就昏迷。然后呢我们家人呢就是安排特别还把他从台湾空运回美国哈。哦，刚运回来的时候你看了他真的是蛮绝望的哈，他浮肿得很厉害。那个时候你如果用手指去画他的脚底心哈，一点反应都没有的哈。但是呢神很怜悯他，慢慢的他有好转。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母亲节的礼物，就在那个母亲节，他就是中风的，他3月中风嘛，那个母亲节前一个礼拜他的2个眼睛都睁开啊。所以呢实在是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恩待他，也恩待我们的家人。然后呢他就大概有1年10个月的时间就一直这样昏迷，完全不能他有一点的知觉哈，但是呢完全不能动哈，所以完全不能动也不能够说话哈。所以我自己常常觉得哈，你有些时候啊有一种苦叫比死还苦哈，我觉得多少这个有这个感觉啊。他在 nursing home 里面每2个小时有人要帮他翻个身哈，然后呢他自己完全不能动的，对不对？你把他翻成怎么样的姿势就这个姿势啊，而且呢还说不出来，对不对？还说不出我这个不舒服，这样的不舒服，所以呢非常非常的辛苦。到了很长一段时间哈，我跟我姊妹有些时候交通起来，我们都有一点不明白，说主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受苦哈。但是呢后来有一件事情我就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呢我们家今年3个 funerals 哈，我岳母大人去世，我父亲也去世哈。那个时候呢我父亲身体也非常不好，然后呢我父亲呢很有意思，我岳母每一次到上海去呢他一定去看我父亲的哈。然后呢他自己关节还非常不好，但是呢他总是要爬4楼去看我父亲哈，还然后呢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哈，都是他的爱心哈。所以呢很有意思，我父亲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好人，就2个人是好人，那我岳母就是其中一个啊。然后呢我知道我父亲不太好嘛，我就跟我岳母大人讲哈，我岳母那时候有一点的反应，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你如果去告诉他我是你的女儿来看你，他会怎样呢？他会给你眨眼睛表示他知道你是谁哈。然后呢那天我就去跟 我岳母大人，我就说我父亲啊，他身体非常不好。我父亲呢，他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好人，你是其中一个哈。我说好不好，请你为他灵魂的得救祷告。哎呀，我岳母就一直跟我眨眼睛眨眼睛。哎，我在那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我们的主为什么特别量给他一段在世上的年日。你知道我们的主他要祝福我们，他要让我们不只是进他的国，是丰丰富富进他的国，对不对？你想想看，他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但是主给他格外的一个机会，他可以为一个人灵魂的得救祷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主为什么格外量给他这段年日。我想我上次有跟大家交通过，有一个见证哈，就是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呢，在那里看到棕树哈，在圣经里面棕树是预表得胜者的哈。然后呢，我们去的时候正好看见棕树要，它棕树结的果子是要 dates， 这个大家也许吃过那个蜜枣，对，那些蜜枣就是棕树的结的果子。那到八月底的时候，它就是这个结果累累的时候。那我印象最深刻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以色列在中东普遍的问题就最缺水，最缺水哈。那以色列呢，你知道它的地形有两个湖，对不对？在北边是加利利湖，就是个淡水湖，在北边南边更大的就是死海，对不对？你知道盐含量哈，在一般的海水里面是不到3%，在死海里面盐含量是33%，所以死海完完全全是个死亡的象征，没有任何的生命可以在这个水里面存留下来的。但是非常稀奇，他们用死海的水来浇灌这个棕树，而且呢，这个棕树还长得非常好，稀奇不稀奇？我常常觉得基督徒的生命像什么？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应该像棕树的生命。这个用死海的水来浇灌是什么意思呢？从死的里面有生命出来，而且呢是丰盛的生命出来，对不对？而且你去尝尝这个死海的味道，它不只是咸的，是苦的，因为它那个镁含量太高了，对不对？所以呢，它从苦涩里面能够有甘甜出来，稀不稀奇？所以有人说这个迦南美地啊，那流奶于蜜之地，这个蜜讲的就是这个棕树的果子啊，就是那个枣子，这个它的蜜。所以稀奇不稀奇？这应该是基督徒的生命，对不对？基督徒的生命。你知道我常常觉得今天啊，败坏的生命像什么？你把它种在糖水里，它结的果子是苦的果子，对不对？但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生命是把我们放在死亡的里面，有生命的见证出来；把我们放在苦涩的环境里面，有甘甜的果子出来。所以这是什么？这个是主给我们的生命，对不对？在我岳母大人离世前一段时间，我姊妹她大姐哈，常在这个病房日记里面常常记载，她说最近啊，我们常叫我们岳母她胖胖的，我们叫她胖妈。她说胖妈最近啊常常会笑哈，哎呀，我实在心里面非常得安慰，你知道吗？你其实想想，这个苦难越久越辛苦的，对不对？而且还没盼望，你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结束，对不对？但是稀奇的很，在她生命里面有一种的见证。他能够从心里发出微笑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带我对我们来说是太有恩典，实在是极大的祝福。所以呢，我们一定在这件事情上要在主面前有学习。所以呢，我们要懂得什么是苦，什么是甜。我最后举一个见证我就结束了。在中国大陆这个以前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当然了，我们跟彼得一样哈，我们都觉得我们蛮刚强的哈。但是呢，你不能够碰到试验的，碰到试验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像彼得。我是说他不认主的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们逼迫基督徒。所以呢，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就天天为自己祷告哈，为自己祷告哈，他就说主啊，千万保守我平安哈。结果呢，有一天呢，他就看见公安就来，真的到他们这个公寓里来了。然后呢，他就拼命祷告哈，主啊，不是来抓我，不是来抓我，哎，结果真不是抓他，是抓他们公寓里面另外的一个弟兄。结果呢，他在那边还感谢赞美主哈，说感谢主，你真的是赐平安的主。主没有责备他，但是主称赞那个弟兄， 称赞什么呢？他说他是配得过为这名受苦的人。这句话像刀一样就扎在他的心里面，他就一下子就明白一件事，他说，主，你是不是说我不配为你受苦？从那一天起他就开始预备，他说，主啊，我愿意配得过为这个名受苦。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祷告就不一样了，他不再是为自己求平安。所以有一天他看见，他看见那些公安又来了，那这次真的来找他。所以他那一次他感谢赞美主，他说，主，你答应了我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说明什么，你知道彼得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我们以为别人都会跌倒，我不会的。但是呢，就是彼得在使女面前三次不认主，而且是赌咒发誓不认主，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主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山山上四重启示，其中一重就是十字架的启示，对不对？彼得那个时候怎么说，主啊，这是万不可领到你，对不对？所以彼得他不是跟随一个受苦的基督的，所以呢他推却十字架，躲避十字架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彼得他最后成了怎样的人？彼得最后他说，我这个基督的见证，对不对？但是他怎么形容我这个基督的见证人呢？他说，我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你知道这个见证不是传说基督受过苦啊，不是，因为他是基督怎样受苦他愿意怎样受苦，这个叫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所以巴不得主在我们身上有一种的工作。我常常说，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只有主复活的大能才是真正甘甜的事啊！但是怎么出来，主把我们交在死地的时候，复活生命的大能才会出来。所以呢，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主的面前。然后呢，现在我们要经历主在我们身上有何等样的工作。好，我想我们最后有一个感谢的祷告。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唯有来到你的里面，唯有在你的爱的里面，我们才得以光中见光。主，我们实在是说，主，多少的时候，主啊，我们没有智慧的心，我们不懂得怎么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所以我们求主，从现在开始，你让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主啊，求主啊，你用啊你的光，你用你的爱，主啊，照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真是能够有属灵的分辨。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喜悦你所喜悦的，主啊，并且啊厌弃你所啊厌弃的事情。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交通的机会。人的话何等的有限，求主你圣灵继续把这些话点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愿这些话不是只是在我们头脑里的知识，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自己的来鉴察，让我们真的是根据你的话，根据你的启示，真是知道什么是真正宝贵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主啊，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没有一件事落空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件事在这一切事上，不只是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一同在你面前寻求。主，你既在我们心里动摇这善功，你也必要成就这功。巴不得有一天基督荣耀的见证，主啊，真是能够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能够照常的显大。我们求主你祝福在这里的弟兄姊妹，祝福他们的见证，主啊，并且你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生养众多，巴不得将来他们兴旺，他们也真是能够在这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身处的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着耶稣宝贵的名。
谢谢您，好多好大的家，谢谢您。